当中我们得着生命，主啊，我们更得着你的爱，从你而来的爱，天父爸爸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这爱的器皿，爱的管道，以至于有更多更多的人一起来经历神。主，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个孩子，不论是在线上的，不论是在现场的，主啊，你的灵加倍的恩膏我们，当我们听了我们就听懂，而且我们立刻去遵行，以至于我们得着主啊你最大的应许，就是耶稣你与我同在。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到第七章。昨天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其实整个圣殿的外部的结构，其实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好，是怎么做的，怎么建造的。好，那但是有一点是他没有讲到圣殿的内部，内部是如何来建造的呢？好，那在外部跟内部的中间，好，就像刚刚老师有分享的，好，在外部的结构在第六章，然后第七章的后半段，好，就是讲到所谓的内部的结构，包含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然后到第八章的一二节的时候开始做圣殿的一个献祭这样子。好，那但是为什么中间会突然间夹了？中间就是所罗门王为自己建殿，为自己建宫殿，甚至为所谓的埃及的这个女儿法老的女儿建这个宫殿。好，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而且也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首先我们从第一节，你看到他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到是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才造成。好，这节经节非常特别。如果你连同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38节，你下去看，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好，其实圣经原文他并没有这样子切断，也没有这所谓的标点符号，他是串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两节经文你把它连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想要对我们说什么。前面他讲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总共花了7年，但是后面紧接着说所罗门为自己建宫殿花了13年，好像神要透过这个经文来对我们说什么。中间夹杂了一段有关他为自己建殿的部分。好，究竟所罗门王他对神呢是完全的献上自己呢，是一心一意的来爱神跟随神呢，还是你发现其实所罗门也开始有一些的掺杂，他里面想的是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里面想的是这些埃及或者是外邦人的这些嫔妃呢？好，所以这也是在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我们也常常会这个样子。好吧，我们先来读这今天的经文呢大概可以分成3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1到12节。好，1到12节我们可以看见是那个所罗门他这个王宫的5个部分，他建造的5个部分。那我们先一起来读1到12节。来，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又建造黎巴嫩林宫，长190，宽50肘，高30肘，有香柏木柱3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其上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15根，共有45根，有窗户3层，窗与窗相对，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有窗户3层，窗与窗相对，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长50肘，宽30肘，在这廊前又有廊子，廊外有柱子和台阶，又建造一廊，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这廊从地到顶都用香柏木遮蔽，然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从根基直到岩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根基都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10肘的，有长8肘的，上面有香柏木，按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都照耶和华殿内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
好，我们第一节我们看到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才造成。好，那一到十二节里面，他为自己造宫室总共有五个工程。好，第一个就是这个黎巴嫩的灵宫，是一到五节。那为什么他为自己造宫殿要搞了十三年呢？好，他的宫殿这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黎巴嫩的灵宫，你看到第二节他说黎巴嫩的灵宫长一百轴，宽五十轴，高三十轴，有香柏木。好，然后在香柏木有驼梁。好，这个黎巴嫩的灵宫是用黎巴嫩这个香柏木所造。那黎巴嫩灵宫究竟是用来干嘛？好，那有解经家说它是用来放它的这个兵器，也就是相当于你把它想象成就是它的那个军火库，它的兵器库。好，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它光是这个黎巴嫩灵宫，其实你去算一下它的面积，其实是圣殿的四倍大，四倍大。好，所以这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再往下去想。好，它究竟是为自己做比较多，还是为神做比较多？它究竟是倚靠这个军火比较多，还是倚靠神比较多？好，所以当我在读今天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神，我也会感觉有点无奈。好，因为怎么说呢，我最近带我儿子跟女儿去全联社买冰淇淋。好，他一个喜欢吃香草的，一个喜欢吃小巧克力，所以我就买了两桶回家。可是买回家之后，本来晚上想说是什么家庭日，对不对，大家聚在一起吃冰淇淋，结果我看到我儿子抱着一桶，我女儿抱着一桶，然后我走过去，结果他们两个对我说，爸爸，这个是我的，你不能吃。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 我没有很喜欢吃冰淇淋，可是那样子的感觉。好，就像我觉得如果我是神的话，我看到所罗门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一点点的无奈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蛮有恩典而且蛮有慈爱的，他也没有责备所罗门。好，至少在前面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好，当然我们的神他是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吗？当然不是。其实他也不是在跟所罗门计较这个殿的大跟小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其实神最在意的是我们的心。所罗门他造神的殿花了七年，可是造自己的宫花了十三年，等于花了 double 的时间。啊，所罗门造神的殿跟自己的宫，自己的宫比耶和华的殿大了四倍。所以你觉得他的心是比较多为自己呢，还是比较多敬畏神？好，所以这有很多值得我们继续去思考。我的生命是不是常常也这样？我在做的事情包含服事，我是为自己比较多，还是真的我是为神比较多？好，第二个建物是在柱子的廊子，你看到在第六节这边他有提到哈，建造柱子的廊子长五十轴，宽三十轴。那廊子外面有柱子和台阶，好，这是第二段的工程。那第三段的工程其实是一个什么？审判的廊道。好，他建了一个廊道，在第七节这边他说设立了什么？审判的座位，也就是说所罗门都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做一些判断，可能是百姓之间的一些纷争的判断。好，这廊从地到顶都是用香柏木遮蔽的。好，这一个区域除了这个审判的判断之外，另外当然也有记载说这一段也是他用来接待所谓的外宾，就是从外国来的这些使者。好，所以在这个廊子里面，这个有审判座位的廊子里面，他在审判的时候旁边应该也是会有一些的大臣相关的人员，他在接待外宾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总统在接待外宾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政府的官员在里面，所以这个空间其实也不小。好，第四个是什么？所罗门自己住的。所罗门自己住的在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所罗门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好，所罗门自己住的地方，其实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跟上面这些也是一样的。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他这十三年里面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法老女儿的宫。好，在第八节你看到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造了一个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好，所以一到十二节其实是记载了 所罗门他为自己好建造这个王的宫殿的五大建设，但是最后总结的是用什么？法老的女儿的宫做一个总结。那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法老的女儿是皇后吗？其实不是，但是她为她建宫，那皇后情何以堪啊？不是，是你可以看见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子来记载他的五大功臣，其实前面看起来都还蛮说得过去的，为了国家军火库啊，然后为了审判啊，然后为了接待外宾啊，还有包含他自己住，其实都还说得过去。可是到最后这个第八个这个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为法老的女儿建一个宫，而且做法跟前面的都一样，跟狼子一样。所以我们要问大家的就是，究竟所罗门他的信仰到底是如何？他真的敬畏神吗？还是其实他信仰里面是有掺杂的？好，那当然也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看见一个是什么？法老的权势，一个世界的权势，在所罗门一登基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了，以至于到后段所罗门开始往下坡，这整个以色列的国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看见是偏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所以他当他在这个地方为法老的女儿建造一个宫的时候，其实也就代表他接受了什么？法老的权势，世界的权势，他也接受了什么？这些所谓的外邦的崇拜，埃及的崇拜，这个其实对后期的所罗门是非常大的影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从第三章的时候，所罗门已经得着从谁来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有智慧不代表我的生命就够成熟，我还是必须要谦卑下来。虽然我有着神来的智慧，可是我有的时候做决策做判断的时候还是可能会偏离神的心意。一旦偏离了，你就发现在这个地方偏离了，到后面就越来越严重。我们上次说过，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是整个外邦人国度的女子全部都收啊，收到他的后宫去了。好，所以整个世界的权势、信仰上面的这个影响，就直接掺杂到他的里面来。好，所以这也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哈。究竟所罗门的爱情，他真的专一爱神吗？究竟我的信仰，我对耶稣，我真的专一爱耶稣吗？还是我也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好，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而最后这一句你要把它画起来，都照耶和华殿内内院和殿廊的样式，都照耶和华殿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弟兄姐妹，我问大家，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主任牧师，你会照着教会的样式去盖你们家吗？今天你如果是一个总统，你会照着总统府的规格去盖你的家吗？好，这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想的哦。我们应该，其实我们是应该要分别出来的。什么叫做分别出来？虽然你是一个主任牧师，虽然你是一个总统，可是你在盖你的家的时候，可以按照总统府的规格去盖吗？好，其实我们那个次序界限应该必须要有的。我们在这里看见所罗门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圣殿怎样盖，我的宫也怎样做。从属灵的角度上是怎样？神如何用，我也同样用。好，所以这个有一点不是很恰当。那当然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不是很恰当。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在会幕的时代，他们献祭的时候会烧香，这个香是只能在哪里用？在圣殿里，在所谓的会幕里面用。你不能把这个香拿回家里面烧。也就是说，当你在敬拜神，当你在献祭的时候，你闻到香的味道是合理的，也是祝福。可是你不能说，哎，这个香味闻起来蛮舒爽的，那我带回家里面，在家里面继续烧行吗？不行。好，这次在会幕的时代是有很明确记载下来的。好，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查过但以理书？ 大以理书在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叫做什么？伯沙沙王。他在亡国之前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什么招待他的文武百官宴席嘛。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把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拿来当什么酒杯用。而最后神的手就突然间出现，就像你现在看右边的墙突然出现神的手在上面写字，写什么？你的年日就是到这里为止。好，所以整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他是神而我是人，那所以我必须要能够知道什么有分别的，而不是什么我的家是如何就照着神的殿来做。好，这个其实不是很恰当的。好，当然另外我们在这里 也看见什么，其实所罗门啊，他在看他自己，其实跟对待神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程度啊，是差不多的，有没有？就是他盖自己的宫盖得很大，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另外你看见所罗门对什么这个法老的女儿，其实感觉上跟神其实也是差不多，也没有说哎，我是觉得我神应该是什么至高的。像我们我们这个礼拜就要有夫妻营了，我们都在传讲一个真理，是什么？一个蒙福的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夫妻要合一，这是当然的。可是是什么样的状况合一？在基督里的合一。基督是夫妻的头，你必须以神尊主为大，你的婚姻才会蒙福。如果是颠倒过来，如果是太太以丈夫 为首，然后神跟丈夫一样高，或者是颠倒过来，太太跟神一样高，其实这都不会蒙福的，这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次序。那同样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所罗门王他住的宫殿的高度，大家可以去看，跟耶和华殿的高度是一样高。所以其实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对神的这种爱慕专一，其实是有一些些的掺杂的。好，所以我们也看见所罗门大部分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比较多。好，当然做神的事情是有的，但是相较之下是比较少的。好，这是整个第七章的一到十二节，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那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真的有尊主伟大吗？我在教会服事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在建造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成就感，还是我真的在尊荣这位神？好，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好，那一到十二节提完之后才回过头来再讲什么圣殿里面的器具要怎么建造。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圣殿七年就建造完了，可是七年建造完之后做什么事情？接下来十三年没有做任何的事哦。前面那一章讲盖圣殿是不是花了七年？可是那只是外观啊，可是里面东西都还没 ready 啊。所以就是接下来这十三年都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啊，就放在那里养蚊子啊。他有在那里献祭吗？没有，到下一章的时候他才开始做什么献殿的动作。所以这一段时间以色列人继续还是在秋坛献祭。这也是提醒我们的，我们的次序是不是有对？我们一般人我们来看好了，如果我要建造教会好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建殿好了，你要么就是把教会建完再回来建自己的家嘛，对不对？要么就先建自己的家嘛，建完再回来建什么教会嘛。可是你发现所罗门刚开始其实是很爱神的，所以他开始选择前面七年什么努力的建造神的殿。可是你发现后面十三年他在做什么事情？建造自己的宫为主。当然有没有建造神的殿？有，就是后面开始我们 看到他才开始在考量什么，哇，圣殿内还需要做什么啊？所以他找了一个什么高手护栏过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当年是一口气就把它建完，其实他在建自己宫的时候他的规模不会搞到那么大。原因是什么？你当初我们是不是在第，我记得是第四章，哎，第五章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他招了很多人，不论是以色列人，不论是从海外来的人，来为他建耶和华的殿嘛，这个是对的嘛，对不对？ 可是建完之后呢，七年结束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人去哪里啊？继续建功啊，知道吗？就是继续把这一群人就继续建神的宫殿，建所罗门的宫殿嘛，继续搞十三年啊，然后最后开始献祭嘛，献殿嘛。那所以也是因为这十三年这个建造什么，这个他自己的宫殿什么，我们用中国人的话叫什么，你要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你过度的去什么，不论是使用人力，不论是使用各样的资源，以至于在后期整个以色列的国度是很快速的往下掉，很快速的往下掉。其实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埋下什么，埋下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在里面。好，那第二大段呢，其实是13到51节，它主要讲到的是什么，它开始建造什么圣殿里面的器皿。而13到51节它主要在讲的是铜的器皿，然后48到51节，哦，不是48到51节，最后讲到是金的器皿。好，刚刚说的是13到47节是铜的器皿，48到51节是金的器皿，而整个圣殿的这个是在13到51节是讲圣殿的器皿。好，所以在第七章里面，你主要可以切成两块来看，一块是讲所罗门的自己的宫，另外一段在讲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而圣殿里面的器皿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铜的器皿，一部分是金的器皿。好，你会发现铜的器皿占了什么绝大部分的章节。为什么铜要写这么多？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不太合理，金不是比较有价值？而且你看48到51节，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圣所，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哦，讲到的是什么金灯台，讲到的是什么陈设桌，讲到的是什么金香炉。那为什么不金写多一点？按照人的想法，金比较有 value， 比较有价值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你买金子才能保值，买铜可以保值吗？或许可以啦，但是那个值没有那么高啦。好，大家都知道，就是买金子，不论你到哪里去，都可以兑换成当地的什么，无论他是哪一国家的这个，他用什么美金啊，或用台币啊，或用什么，你用金子大概都可以去换。所以以人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应该金的部分是不是要多一点？可是在这里你看见，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先写铜？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在铜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到铜的部分其实是从13节到47节，而铜的部分大致上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两根铜柱，13到22节，你可以稍微标一下。第二个段落是23到26节，是讲铜海的部分。第三个部分是27到39节，它讲的是十个盆跟十个这个盆座。然后第40节讲到就是其他什么刀铲啊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看见它整个铜器的记载是非常大的篇幅，占了70%到80%。好，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记载这么多铜。那我们必须要回到铜在圣经中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其实铜在圣经中代表的意思是代表审判，也是代表救赎。好，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在去年有上过君尊的敬拜的课程，我们当中有讲到所谓的铜祭坛，其实在提的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以会幕的概念来去看的话，其实会幕里面门一进来之后就是铜祭坛，接下来就洗濯盆，再进到里面是什么圣所，就是内院。好，内院里面有圣所跟至圣所。其实你对照什么圣殿的结构来看，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好，他前面在讲为什么要讲到很多的铜。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有罪，你能不能靠近神？其实是没办法的。如果有罪，你是没办法的。所以在会幕的时代，他用铜祭坛做什么？要把羊牵到那里做什么献祭，然后把罪卸在这个牲畜的身上。可是感谢主，我们在新约这个铜谁完全了？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好，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他有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为了是要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所以耶稣就象征了在旷野时候摩西举的那个铜蛇，铜蛇举起来，仰望铜蛇的就得医治嘛。那在新约时代，我们是对焦在耶稣，你相信耶稣的就得永生。而耶稣在这个铜祭坛，他就是那一个被杀的羔羊，他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所以为什么要很大篇幅的在提铜？其实铜在讲的是，第一个，我们人必须要做悔改的动作，悔改之后以至于我们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靠近神。一个祭司没有在铜祭坛面前处理，没有到洗濯盆把自己洗干净，你是不能进到圣所的，你进去是一定死，因为你身上是不洁的。好，所以神在告诉我们是什么？神透过这个经文，他不只是建殿而已，神把一个什么敬拜的流程也显明出来。会幕是这个样子，会幕的时代是这个样子，圣殿的时期一样是这个样子。你在这里你会看到两根铜柱，对不对？它下面还有铜海，铜海在讲的是什么？铜海在讲的是里面装的是水，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会幕时期，你可以去想，就像那个洗濯盆一样，用来清洗，清洗之后你才可以进到更里面，进到圣所，甚至至圣所里面就有什么金灯台、金香炉、陈设桌的服饰在那里面。好，所以神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再显明出来，铜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经过铜，我们没有领受赦罪的恩典，我们不可能亲近神，我们不可能靠近神。感谢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透过主耶稣，我们已经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面前，靠的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一小段的经文，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二节，好吗？十六节读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
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肘。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凌晨的链锁，每顶七个。网子周围又有两形石榴遮盖顶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廊子的柱顶近四轴，刻着百合花。两柱顶的骨度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两百。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其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其名叫波阿斯。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
好，到这里，其实这一段我们在读的就是两根铜柱，而这两根铜柱，一根叫做雅金，一根叫波阿斯。其实这两根柱子是非常有智慧的。怎么说呢？这个雅金呢，其实它代表的意思是：愿神你扶助以色列。愿神你扶助以色列。而波阿斯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的是愿神大有能力保护以色列。一个是扶助以色列，一个是保护以色列。其实神也透过这样子的架构在告诉所罗门王一件事情：一个君王，一个人不能没有神，可是一个国家以色列不能没有神。同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这两根柱子是我们需要的。你需不需要神扶住你？你希不希望随时耶稣都扶着你，牵着你的手走？你希不希望当你在遭遇危难的时候，神用他大有能力的手保护你？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都需要的。好，但是你也发现，好，因为今天的经文很多，我们不会逐节去看，如果你有空回家再仔细的去看，在这两根柱子上面充满了什么？你们刚刚有没有念到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百合花，一个是石榴。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刻这个东西在上面？当然你可能想说，这两根柱子如果光溜溜的在那里，其实不是很好看。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就从建筑学的角度是这样，但是其实为什么会刻石榴跟百合花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好，其实在雅歌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答案。好，在雅歌第二章 第一节，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两种东西，这两个东西，百合花还有石榴，在雅各书里面很明确的就有记载到，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其实讲的是神的爱情，是讲的是神对人的一个爱情。而石榴它在表达的是什么？石榴在象征着爱情的果子，爱情的果子。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结合之后，我们所散发出来的基督的那种馨香之气，就像是石榴汁所酿的酒一样，可以献给良人，可以献给周遭的人。所以这两样的东西，其实在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是神对我们的爱情，是预表的是神对我们爱。好，在这个圣殿的门廊有两根大的柱子，上面布满了百合花还有石榴。其实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这里是新郎跟新妇相遇的地方，这里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这里是爱情发动的地方。我们都对一句经文很熟，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们能进入到这救赎的恩典，其实是神先来找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先去找神。其实神已经来寻求 寻找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回转向他，而在这个地方遇见他。不论你过去是在哪里信主，不论你过去是经历什么事情信主的，你要回想当初那个起初的爱，当初神救赎你，神拣选你那一段的过程。好，其实神在提醒以色列百姓，在提醒所罗门，这是神对人的爱。那所罗门的回应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呢？如果有一位主为你连命都舍，为你上十字架，为你的罪他流出宝血，为了我们他下到阴间，死后复活，他为我们摆上了他所有的一切，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回应他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啊，你真的爱神吗？你真的有把全部献给神吗？你用七年的时间来制作神的殿，来建造神的殿，可是你建的是外面，可是神要的是人跟他相遇啊。可是接下来这十三年，这个殿在干嘛？荒废在那里。所罗门，你真正爱的是谁呢？所罗门，你从登基到现在，你所在经营的东西是在经营什么呢？是为了你的成就，为了你的国度，还是为了你的爱情？是为了你的自己，还是为了这些外邦人的女子？当然包含埃及的女儿。当然我们也看见所罗门在第三章开始有了智慧，你也看他写下了很多诗歌，箴言三千句。但是所罗门啊，你有没有想到是谁把这个智慧给你的？那你如何去回应他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包含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回应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有回应他的爱情吗？还是我里面也是掺杂了很多呢？我们看见所罗门看似是非常懂爱情，他也写了很多的诗歌跟爱有关的诗歌，但是我们也发现所罗门的爱并不专一，所罗门的爱是非常的什么，给不给很多的人的。那当然所罗门爱里面就掺杂了从世界来的。我们看见他为了自己花了十三年建这个宫殿，也为了这个法老的女儿建了一个宫殿。所以你发现其实他的爱对神不是专一的。那我们呢？我们对神是专一的吗？像我自己，我会不会被事工，我其实在做都是在寻求自己的成就感呢？我会不会被我的婚姻，我就是重视在我的什么配偶上面呢？还是我重视我的孩子，超越了这位神， 超越了这位当初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的重心到底在哪里？如果所罗门他七年建完圣殿，他持续什么？继续爱神，他立刻找护栏来做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你觉得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也许第八年，也许第十年就可以做什么圣殿。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神没有说所罗门不能建自己的宫哦，在这里神没有指责所罗门，只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反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也是做一做，然后又转回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至于神的心，我没有摸到神的心。神期待的是什么？这个殿为什么要起来？我们刚刚说的那两根柱子代表的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爱情，神期待与他的百姓相遇，可是所罗门没有这样做，所以你发现一拖就拖了几年，再等十三年，最后才献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过程拉得非常长。好，这也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早一点，也许在第八年第十年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以色列百姓合一的敬拜神，就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个荣耀是何等的大。那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一样，我是不是可以一直都专心的跟随呢？好吗？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与所罗门其实是我们没有比他好啊。好，就像老师刚刚有分享啊，我也没有智慧啊，我也没有才干啊，我也没有一样的能力啊，我更没有所罗门那样子的智慧、能力、财力、军力，我们都没有啊。那我们有的是什么？神纪念的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跟他之间的爱情。我有没有常常回到那个起初我被神拣选时候的爱里面？还是慢慢的、慢慢的我就偏离了？慢慢的、慢慢的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变成只是一种责任？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礼拜天应该要来教会，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要奉献，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要服侍。弟兄姐妹，这不是错，可是如果你忘记了那一段你跟神相遇的那一段爱，你到最后会枯竭的，你到最后越做会越烦躁，你到最后会什么 burn out， 你燃烧你自己，但是你没有回到神的爱里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纵然我已经相信耶稣，我已经跟随耶稣了，会不会有苦难啊？一定会。我们是不是刚刚才读过约伯记？我们在约伯记里面也看见了，如果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你就发现我们依然是一个奴仆，我没有真实的进入到跟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里面。好，今天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贴近他，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进入到他的爱里面，让我们可以回到起初我是如何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的，让我可以摸到神的心。神究竟拣选你，他真的想要你的是什么？不会只是做做事情，不会只是做服事而已，神更渴望你的全心都献给他。好，到48到51节，其实这边在讲的是整个金的器皿，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48到51节，我们一起来。
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灯台，右边5个，左边5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剪和金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及至圣所内殿的门出入和外殿的门入。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
好，这是这个最后一个段落，你看见他就短短的几节记载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些金的器皿。我们刚刚看到了神用这么大的篇幅在记载铜，但是金的部分却不多。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铜的这一部分，你直接跑到金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要讲的是 感谢主，因为我们在新约，在旧约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不圣洁的人，你不可能进入到圣所跟至圣所，因为你很容易会不见。好，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好，你靠过去可能就什么，就像我们看那个 Marvel 的电影，就开始人间蒸发就不见了，或者变成尸体躺在那里。这是在旧约时代，可是在新约我们有恩典嘛，我们靠着耶稣，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有没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你依然没有经过同的这一段，你每天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忙碌自己的事情，依然在罪的试探当中的，但是你还是一样礼拜天主日的时候一样来敬拜，一样高举双手。其实我要告诉大家，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前面同的那一段，你认罪，你悔改，你进入到这赦罪的恩典，而且经历到那神的爱，我们刚刚说的那两根柱子上面充满了什么，百合花跟石榴，是神对我们的爱。如果你没有常常进入到那个爱里面，其实你里面会不断的有恐惧、害怕、担忧，这些属肉体的部分都会出来。而你站在这里的敬拜，容许我这样说，那只是表面的，你没有真实的敬拜。容许我这样说，那只是宗教仪式。你说哦，因为来到教会，所以我们大家都要高举双手，是，可是你没有真的与神连接上，那只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过这个过程，而且进入到神的爱里面，以至于我才能去爱慕神，以至于我更深的才能够明白，哇，原来神的爱是这样，而我们才能进入到什么圣所，在金灯台前服侍，在陈设桌前服侍，我们才能够在金香炉前面服侍。所以今天神要透过这个来帮助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我们必须走过这一段。我们对神的爱到底有多深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所罗门王对神有没有爱，一定有啊，没有他不会花那么多 心思跟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更不会去找一个高手护栏好来做所有圣殿的器皿。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爱是不是一点一滴的偏离了，有没有还记得吗？第三章的时候，他一开始登基，他在做的是什么？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他不是先立刻建殿。好，所以你发现所罗门王的对神的爱是慢慢的偏离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会不会也是这样？我刚开始遇见他的时候，哇，主啊，我只要你，主啊，我只要你，我知道在你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有。但是当你开始进入到这个丰盛的祝福里面之后呢，你开始慢慢的偏移了，结了婚开始转移，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开始转移，孩子出生开始转移，我们会不会也像所罗门一样慢慢的偏离？其实神透过这一章经文在鼓励我们，在提醒我们，透过石榴跟百合花，我们要想起什么？他的爱，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里面，我们没有能力先爱他，其实一切都是耶稣先爱我们，他先拣选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很简单，跟随，用你的心去跟随他就好。因为该付的代价耶稣都已经付了，你只需要在他的呼召之中，在他爱的呼喊之中，你回应他说，主，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跟随你，让我的生命可以继续多结果子，就像石榴一样结出基督那馨香的气息，馨香的果子出来，就是提到圣灵的果子的部分。我们的生命在回应他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爱里面，自然就会多结果子。其实这所有的工作都是神主动在做，人只需要回应就好。你只需要回应他 say yes， 你只需要对神 say yes， 你不需要去考虑我缺这个缺那个，我时候到底到了没有，你只要跟神说，神，我愿意跟随你，其他的神就会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神鼓励我们要定睛在石榴，定睛在什么？百合花，定睛在耶稣基督对你的爱上面。 你可以不断的支取他这个赦罪的恩典。每一天我们在晨祷中是与神相遇，不是只是要他的什么哇荣耀，不是只是要他的什么哇主你医治我超自然的医治，而是你更期待是他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每天他的爱都要临到你，让你知道哇原来有一位新郎这样子的扶持你，原来有一位新郎把你看作就是他的心腹这样在保护你。这全部都是神主动在做。当然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过程一定会有波折，会有高山低谷，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专一的来跟随他，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爱也可以回应神，我们的爱在同的面前我们可以献上，我们在同祭坛前可以献上，我们在同海，我们在洗濯盆前，我们洁净自己，我们来领受这位新郎的爱，我们预备自己成为那个圣洁的心腹，这就是神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你信主可能不是一年两年，也许已经十三年了，你是不是也正在走所罗门这样子的一个路程？你是不是曾经在神的爱里面被他充满，被他感动？你是不是曾经火热的跟随他，但是你的电只见了一部分，你荒凉了一段时间了？今天神要呼召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不论你信主刚信主还是信主十年二十年，我们要像所罗门王一样，让神的爱再次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与他的爱连接起来，我们从铜可以进入到金，我们从神的外院可以进入到他的内院，可以进入到他的圣所，我们可以越来越靠近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更深的摸到他的心，以至于那个新郎对新妇的爱浇灌下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受到这些世界的这些试探所影响，因为我真知道有一位爱我的主时时刻刻在帮助我，在扶持我，在保护我。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圣经合上好吗？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先按手在我们的心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有多久，我们有多久没有经历到神的那个爱？特别你当初如何遇见主，特别当初神如何用他的爱来感动你，特别你当初有经历到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的爱，以至于你来认识这位神的，好不好？按手在我们的心上，为我们的心来祷告。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那起初，让基督那十字架的爱，那起初的爱浇灌下来，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是被他扶持的，是被他保护的。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沙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亚巴的